有了贷款更要买保险。买对保单，可分散房贷风险再享保障。成家立业是多数中生代的目标，然而夹心族既要奉养双亲，还要养育子女，如果再加上贷款买房，经济压力着实不小。于是在资金排挤的效应之下，有些人付了贷款就不买保险，又或是将保险的预算降到最低。其实有了贷款更要检视自己的保障，因为当风险发生的时候，保险保障就可以发挥效益，挺身而出帮你照顾全家人的生活，并且减少留下来的房贷压力。转嫁房贷风险，为家人留爱不留债。2020年9月，艺人黄鸿升猝逝家中，享年36岁。太年轻了。怎么可能，社会各界人士同表震惊，然而家人除了要面对挚爱骤逝的伤痛之外，后续还得打起精神处理所留下来的遗产及高额房贷问题。购物对于大多数人是人生中的大事，在购物后通常也是背负房贷的开始，房贷还款时间一般长达20年或甚至30、40年。但人生风险无所不在，身为家中经济来源，若贷款期间不幸身故，家人除了在情感上顿失挚爱的亲人外，在现实生活中除了要面对经济中断的窘境外，还要承受后续未完的贷款问题。因此在实现购物梦想的同时，务必要重视风险的分散。聪明善用保险规划，转嫁房贷及家庭责任风险。保险是风险规划常见的工具，应具备可分散人身风险的特性，因此是转嫁房贷风险的好选择。以常见的房贷寿险，主要提供办理房屋贷款的同时，可搭配投保，保单一般会附加债权债务范围内，受益人指定及其处分权批注条款。若缴纳房贷期间缴付贷款的人，不幸身故或失能，保险公司会优先给付保险理赔给贷款银行以清偿房贷，若房贷偿还后仍有剩余款项，则会给付于指定受益人。房贷寿险并非唯一可以作为转移房贷风险的选择。基本上房贷寿险多为定期寿险的设计，并且以房贷年限为保障期间，有的商品配合房贷逐年递减的特性，保额采用逐年递减的方式设计。然而有些人希望在房贷缴完后仍然保有寿险保障，并且希望能够作为未来留给家人的资产传承，因此可以在预算内善用不同保障期间的寿险商品以及伤害险的相互搭配，来转嫁房贷及家庭责任风险，才是留爱不留债的具体实践。想要转嫁房贷风险并兼顾家庭责任，可以掌握两项保险规划原则。保险额度必须大于负债缺口。到底要买多少才够？答案是因人而异。假设有买房且有800万的贷款，以投保寿险商品规划时，保障可能要有800万元以上。这是假设缴付贷款的人突然身故，继承人可以用保险理赔金来缴付剩余的房贷，不必担心顿失家中经济支柱之余，在继承房屋后还要承接庞大的房贷压力。以夹心族为例，若要兼顾房贷与家庭责任，可以先列举出名下的贷款、债务缺口、生活费支出，把这些数字加总起来，扣掉存款、投资净值之后，就能了解风险缺口，便能作为寿险保额的参考。一、预算规划保障，不让缴费成为负担。一般搭配房贷时，同时购买的房贷寿险保障期间是贴近房贷年限，如果不希望在房贷缴完后，保障也跟着终止，在规划保单上可以依照预算选择终身寿险或是部分保障额度，搭配定期寿险或是意外险来规划，除了保费可以更精神之外，也能更贴近保障的需求。预算足够，以终身寿险优先规划。终身寿险主要特色为定期缴费，终身保障，当被保险人不幸因疾病或意外而身故或完全失能时，保险公司会提供一次性的理赔金给受益人，适合人生各阶段的保障需求，例如家庭责任期间可作为经济上的填补，即使房贷缴清后依然可以享有保障，可以作为资产传承。预算有限， 搭配定期寿险及伤害险，补强保障。定期寿险与终身寿险具有相同功能，都是在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事故造成身故或完全失能时，可提供一次性理赔金。定期寿险因为无终身保障，所以保费也相较便宜。因此，若预算有限，建议可选择调降终身寿险保额，并搭配定期寿险补足保额需求。如果在预算内还是有保障缺口，则可以透过附加意外险来提高保障额度，并且强化意外事故的保障，让保障更完整。最后提醒，完整的规划不是只有帮贷款买保险，还可以利用加保或免保险费赴约的方式，帮保费买保险，保障灵活配，全家有保障。